其实这部经，其实我每一次看我都很感动，所以我刚刚一直都讲你们都听不懂，就是因为我的头脑有时转不太行，所以我还是要再讲一次，我不甘愿。因为此有故彼有，跟此无故彼无，就是谈寂灭啊。我们经文有嘛哈？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一期生命了、啊、哈。我们一起生命，这个是生，这个是死、啊、如果我们用一起生命来看的话、啊、那这个是生、啊、这个是下一生嘛、啊、下一生大家看、啊、下一生，这个是，这个就是今生、啊、我们说这个是，这个是过去，我们就不看了、啊、如果说生命的友情的集起，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世间集就是这个嘛。如果我们用这样看的话，可能比较好懂一点。世间集起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过去的死嘛，哈，这是过去世，那这个是现在世啊，现在世。所以如果我们用图来看的话，可能比较好懂一点。就是我们今生世间集，就是我们今生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我们不会执着无，不会执着断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呢，不是 无中生有的。过去的死不是断灭，有没有？我们有业力，有烦恼，它就是会再集起下一个生。此因灭已，亦因相续嘛，哈。此因灭已，亦因相续，所以它不会落入断见。所以我们在这个禅修里面，特别是修 Vipassana， 它要观三世嘛，哈，这是过去世，这是未来世啊，这个是现在世。那我们看到死此生彼，就是在过去这个时候死了，有没有？死此生彼的过程不是断灭，这个过去的死到今生的生，这中间没有断，所以他说直到非断。这个当然是要 Vipassana 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你观察我今生，比如说我今生现在，比如说我五十岁到这边，好，比如说已经老了，在这个阶段，那我就要去向佛陀说，我为什么要面对老跟死？就因为我有生嘛，这个生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就是因为我有因有缘，所以生起了这个一起生命开始。但是我们再往前追索的话，就是这个生它无始以来，或者是过去世呢，是因为有这个死亡啊，烦恼业力没有结束，所以他有新的生命开始。所以我们这样追索过去，就知道有过去世，有过去世。所以呢，这个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世间灭呢，世间灭我们就从这个死来看嘛，这个死就是灭，对不对啊？这个死就是灭啊。如果这一期生命、啊、我们这一期生命呢灭了、啊、死了，我们没有解脱的话，他又会继续下一生。所以他看到诸蕴相续而有生灭，就是此因灭已，亦因相续。这中间当然每一个部派解释有点不同，对不对？有一些说死有、终有、然后生有嘛，对不对？然后在生命的过程叫什么有？本有，对啦，有四种有嘛，哈。在有生的时间叫本有，这个是死有、终有还有生有，四个嘛，哈，四个。那我们先不要谈那个部派的意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一期的世间灭了啊，啊，有因有缘世间灭了啊，一期生命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呢，此因灭已，亦因相续，这种业果的相续呢，它还是不断的刹那生灭的，在这个延续过程里面呢，还是生灭生灭这样相续过去。所以知道呢，就是它不是恒常的。这个不是恒常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个神我是，没有一个神我在轮回，没有一个神我在轮回，就是没有在轮回的这个，在从死到生这个过程里面啊，虽然它是五蕴或者是明法色法哈、啊，还是不断的有这样生灭相续，但是它没有一个神我，只有业报而无作者。所以我们不是阿含经经常说有业报无作者，对不对啊？没有一个造作的我，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了，无作者啊。所以他要破除的就是没有一个神我，没有一个神我。那我们把业力跟这一种烦恼那带到下一生，又有新的世间集起了，又世间灭去。所以我们在三世的观察里面哈，我们在 Vipassana 修 Vipassana 的时候，观察这个从现世的生命，我们可以追溯到过去的这一种啊，过去生也可以正知未来生。如果我不没有今生还没有破除我见，没有办法得解脱的话，我在 Vipassana 的观照里面，我可以知道说我今生所造的业力未力未来会到哪一个道去生，自己也能够知道。所以在缅甸很多禅修、哦、他们有禅定的基础啊，有禅定的基础，他们那些禅师有教导他们观察过去跟未来，你们有听过吧？他们可以知道未来他将投生哪里，但是这个是不是决定的呢？不是，他现在在修行这个当下，还有他的善缘能够推测说未来生可能是生在有三宝的家庭，但是这个不是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没死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还是会变的哦，就好像提婆达多他会变心的哦，人会转变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如果没有意外，你一直保持这样戒定慧的修行，可能啦，很大的可能就是下辈子你还是继续能够修止修观这样。好，所以他这一种观察，其实他主要又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缘起的智慧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在这过程里面没有学习到无我的正见啊，无我的圣解，我们在里面呢就会执着有一个就是神我在轮回，或者是说谈到空寂涅槃的时候呢，就认为说一切就没有了，就像产陀这样，他会害怕，这样可以吗？好，嗯，所以希望这个图表哈、哦、能够帮助大家多理解一些啊，嗯，好，那我们来讲故事啦。我们的故事是在现在看到第几经？1074，对不对？啊，我们从1074开始哈。书本是第几页啊？书本643啊，643啊。那大正是1074经啊，1074经书本是643页，这个是什么经？解法经啊。解法的意思呢，就是把头发打绑结啊。印度的那些外道就是他们都是头发绑结不剪嘛，就绑得高高的结啊。那我们来看这部经哈、啊，就佛在摩羯陀国，摩羯提就是摩羯陀。不同的翻译而已哈，摩羯陀国啊，那有千位比丘一起啊。过去呢，这千位比丘呢都是戏法出家，就是解法的那些修行人啊。那跟着佛陀出家，都是阿罗汉，就证得阿罗汉这一千比丘啊。那这些阿罗汉呢，就是跟着佛陀呢，一直到哪一个地方呢？善建立支提藏林这边去住、啊、这个地方很这个名称很长哦， 善建立肢体藏灵，有找到吗？
有。
OK 啊，那在这里安住的时候呢，这个摩羯陀王啊，啊，就是频婆沙罗王，对不对？啊，频沙啊，频婆沙罗王，那听闻到世尊呢来到摩羯陀国，他就很高兴，就邀了很多小王，就是邻居呀、啊，啊，还有很多大臣啊，还有很多随从啊，步兵啊，无数。我们看644页，摩羯陀的婆罗门长者也都跟随这个频沙王啊哈、啊，一起来到佛陀的地方。那来到佛陀的地方之后呢，他们就下车。你看哦，这里第三行哈、哦、有提到说，除去五饰啊，就是五种装饰身体的装饰品，唾冠却盖。皇冠啊，哈，盖就是那个伞呐、啊，对不对？那个雨就是古代的伞嘛，哈，宝盖嘛，哈，啊，除去扇子啊、刀剑啊，还有皮鞋啊，革屐就是皮鞋啊，皮鞋到佛前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不是。他们来见佛陀才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印度佛传啊，我们悉达多太子不是去见一个印度的修行者吗？悉达多太子也是把他的什么装饰品拿下来嘛，哈。所以我在想，印度的传统就是这样，他们去见一些沙门修行者，他们要把自己身上的那一些宝物啊拿下来，才可以去见这一些修行者。这是一种尊重嘛，啊，那就是自己要谦虚，因为这些东西是让自己光耀的、炫耀的一种物品。那如果把它摘下的话，就是代表内心谦虚，要向你学习。所以我们来佛门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虽然慧瑞讲堂没有规定大家你不能带金链进来啊，不能带这个金戒指啊，不能带名贵的手表啊，但是呢，我们呢，至少要听法的人要谦虚，对不对？啊，要带有这种向法的心，那你放下自尊心来听法，你就才能够获得利益啊。所以呢，我们看经文呢、啊，有时候就要想到说，世间人是摘去这一种装饰品，那我们学佛的居士啊，就是要摘去这一种傲慢心。才来闻法啊，那他们听到他们这样子整理之后呢，就来给佛陀行礼啊，那告诉佛陀说，我是摩羯陀王频沙啊，就频婆沙罗王啊，那佛陀就跟他说，好，那知道了，你请你就是随其所安啊，你自己找地方坐啊。那国王呢，那里礼佛之后就退坐一边啊，退坐一边，然后其他的也是如此哈，次第而坐。那这时候呢，这个玉毗罗迦摄啊，就是佛陀度化的三迦摄的大哥老大，哦，就是玉，有时候翻成优楼频罗迦摄，有时候不同的翻译哈。那我们杂含的翻译是玉毗罗迦摄、啊、也在这个比丘的这个座位当中。这时候呢，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些婆罗门啊，就想说，诶，到底是这个佛陀呢，大沙门就是指佛陀，到底是佛陀跟这个迦摄修行，还是迦摄跟佛陀修行啊？这时候呢，佛陀就有他心通嘛，佛陀就知道这些婆罗门想内心想什么，然后他就呢就说话了。佛陀就说话，他说：“这个迦摄啊，啊，于此见何利？你在这里啊看到什么利益，让你呢能够放弃过去侍奉火啊、拜火的这一些啊传统呢？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说一下？”这里头的利益啊，你舍去这一种供奉火啊，啊，这 这种种种的这种传统。迦叶呢就跟佛陀说啊，钱财等之位，女色五欲果啊，就是这一些财色名色睡啊，啊名色睡，那观察未来受世界大垢秽，那这些世间的欲望呢，都是污秽的。是故系气舍，先诸奉火室，就是因为知道它是不好的啊杂染法，所以我要舍弃。好，我们看645页啊。那世尊接着说这个偈颂说，你不执着世间啊，甚至于这些财色你都不执着，复何舍天人？迦叶随意说，你为什么连这个散去也舍呢？天人，天跟人就是散去嘛，你为什么连散去也舍呢？不只是舍世间的欲望而已，你连这种散去也舍啊？那迦叶呢就回答佛陀说，见道理有余，就如果见道圣德得出果之后啊，那见到圣道之的话呢，它就是离种种的这一些啊三界的烦恼了，即灭无余机啊，就是即灭的法，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一种累赘的了，无所有不着，无意去遇到啊，就是即灭涅槃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一些相对的法啊，是故悉弃舍。先修奉火室，就过去所修火供的这一些啊仪轨呢，全部都放舍。大会等受持奉事于水火啊，愚痴莫愚中自求解脱道。就世间人呢 啊都是因为愚痴，所以呢被这一些传统的仪轨啊束缚着。或者是沉默在当中啊，那却以为这一种疑鬼能够得到解脱道，盲无智慧目向生老病死，却没有智慧的眼睛啊，而不断的朝向啊，或者是去向于生老病死的轮回，不见于正路，永离生死道。现在才开始接触佛陀啊，那得见无为道啊，无为道，无为就是涅槃嘛哈、啊，才真正见到涅槃的道路。大龙所说力啊，佛陀啊，你所说法的力量啊，得度于彼岸，能够让我们这些愚夫啊、愚痴凡夫能够到达彼岸。摩尼广济度啊，释迦佛啊。广为度化众生，安慰无量众，今始知取谈真谛超处者，现在才真正了知佛陀 啊是一个真正体悟真理而超处三界的人。那佛陀就回答迦叶说，善哉汝迦叶，先非恶思量，次第分别求，遂至于甚处。这个翻译哈，实在是不好懂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哈，我有把这个对应的经文呢，有列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的53页，有找到吗？啊，53页的最下面啊，53页最下面1074经。那我有列了杂含经跟别杂含的经文，有没有？啊，那这一个善哉汝迦叶，先非恶思量啊，可能是指过去啊，过去就是有这些不好的思量啊，就是认为奉火能够得解脱，这些愚痴的行为。那慢慢的知道不究竟之后，才转向于深处的学习，就佛法啊。那别一杂含的翻译呢，是说汝今未善来所求事已得啊，你 你是为了追求解脱道而来的啊，如有善思力，能别罪胜法。你有善思维的力量，所以你能够分别什么是最殊胜的法无为法。所以如果是按照比依杂含来看的话，他说先非恶思量，就是可能是指他过去是都有不善的不如理作意嘛不善的思量，那现在呢你学佛之后你就有善的思维力量善的如理作意，这样可能大概大意是如此啦所以你看这个翻译上还是差异蛮大的那我们杂阿含经呢，接着呢，佛陀就说：迦叶，那你现在去安慰你的徒众的心吧。那别一杂阿含呢，就佛陀跟迦叶说：你现神变，让他们产生净信心。直接就说你现神变了，你现神通，让他们产生信心。所以呢，其实，在杂阿含跟别一杂阿含的经文啊。差异还是蛮多的差异蛮多的。好，我们来看回课本我们的书本645书本的645。那迦叶呢，听到佛陀这样讲之后呢，他就明白佛陀的意思然后他就入正受，入正受就是入禅定嘛禅定，然后就用神足通神足力呢。就是飞向东方飘到虚空，做四种神变。那这四种神变我自己就去算哪四种它不是行住坐卧不是行住坐卧。你看它行住坐卧，它说入火山昧然后呢，就是有现种种的颜色，青黄赤白、玻璃红色等等。然后下面我觉得才是四种神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环烧其身，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身上出水以贯其身。第三，身上出火以烧其身。第四，身下出水以贯其身。但是这一个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一部经这里好像第一个身上出水这个好像是多的。因为环烧其身是火才会环烧其身嘛，有没有？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因为我刚刚讲了四个嘛第一个那个身上出水第一句我觉得是多的，是多出来的。身下出火环烧其身这个才对，对不对？为什么呢？我是有经证的大家翻一下649。649后面的经就有这样的四种了。649页的大正藏是1076经陀飘经，有没有？你看第二段它也是一样它也是四种神变，现四种威仪现四种威仪行住坐卧。然后倒数第三行他说身下出火环烧其身，有没有？所以你看他没有身上出水那一句的，没有。他第二句就是身上出水以洒其身，第三句身上出火下烧其身，第四句身下出水上洒其身，这样就四句嘛。所以我觉得645页这个应该是那一句是多的。你看我很闲连这个都去对因为我读不太懂你知道吗？645页这个我一直读这个，我说环烧其身，烧身体是火水怎么会烧身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一句是多的，有没有？我觉得那一句是多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有怀疑也是好的，因为你去求真去求正确的OK， 那我们看645那现了这四种神变之后呢他就跟佛陀说：佛陀是我的老师，我是弟子 佛陀就回迦叶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弟子。很好玩哦。然后你就是随顺因缘啊，你回去你的座位。那迦叶呢就回去座位。那这时候呢，这些婆罗门啊就明白说，哦，原来是迦叶是跟佛陀修梵行。你看他还要用这种神变来回答问题的啊，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嘛。直接跟他讲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力，有可能佛陀要叫他现神变啊。嗯，不过阿含经很多这种情况。好，我们来看下一经，1075经，陀飘经。这个字是读飘，哎，不是飙哦，是飘啊！我有去查字典，它是飘啊，飘陀飘经。这个名称的这个比丘呢，好像有几部，两部还是三部？陀飘经，两部经啊。好，我们先来看1075经啊。这部经很长哦，大家注意一下它的情节哈、哦，可以演电影啊。啊，故事非常生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佛在王舍城，这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叫陀飘摩罗止，其实就是陀飘比丘啦啊，陀飘比丘就住王舍城。这个就呢就是久住的意思，就是住在王舍城很久了。点知众生饮食床坐，点知的意思，点就是掌握或者是掌控身众的饮食跟卧具，就是他是如果按照我们福言来说就是裤头师，裤头师如果是我们的我马来西亚的那个极静禅林的话，称这种负责人就是宿务法师，就是杂类似总务这样啦，杂务就是有人来挂单呢、啊，你要去照顾他的饮食，还有你要给他房间准备好。现在的白话就是这样啊。如果有人来挂单，你要准备这一些啊。随次差请，差请的意思就是顺着次第以戒腊啊，顺着次第来礼请。就是遣派他去接受这个供养，不令越次，就是不要让他们越轨啊。所以这个陀飘比丘的工作就是安排别人的住宿，戒腊高的住在第一个房，戒腊低的住在后面的房，就是他要去安排就对了啊。这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叫慈地比丘啊。平三次过啊，就是有超过三次啊又有三次呢，他就是被安排到呢吃到非常粗糙的食物跟饮食啊，所以他就吃的时候很辛苦，他就做这样的思维说，怪哉大苦，这个陀飘比丘啊好像是故意为难我，让我吃这些粗糙的饮食，我当云何为其做不劳一事呢？我要怎么样去对付他？其实白话一点就是我怎么去对付他、啊、这边、哦、这边这个经文、哦、这个编者呢又少了几个字，又把几个字拿掉了。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哦、补充讲义有列出来、哦、我也是因为看补充讲义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我们的书本、啊、有略掉几个字、啊、我们补充讲义是在54页，有没有？54页，1075经、啊、你看杂含的经文、哦、在西贝塔剪出来的话，你看哦，就是刚刚我讲过那个故事嘛、哦、慈地比丘吃了这些粗食很辛苦，怪哉大苦，有没有？陀飘摩罗止比丘有情故，少了有情这个字，少了有情这两个字。 那也许编者认为这两个有情呢是没有什么含义，是那个多出来的文字。但是如果你比对四分律的话，四分律也有引出这个故事，四分律的翻译是有爱，有爱或者是有情，其实你看整体的意思就是他有所偏爱了，就是跟他有交往的人他就对他好一点，给他好的饮食，给他不好，跟他不好的人他就给他粗糙的饮食是这样的意思，有情或者是有爱是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其实原来的经文是有情有这两个字的 啊。好，我们回到书本哈。所以呢，这个持地比丘呢就说，我要怎么去对付这个陀飘比丘啊？于是呢，这个持地比丘啊，因为他在僧团里面有这个姐妹比丘尼，有找到吗？好，书本啊，好，书本，他这个持地比丘呢有姐妹比丘尼。这个姐妹比丘尼哈，有两种解释啊，我觉得一种呢就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比丘尼，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他真的是有亲属在出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戒律上，我们称呼长老尼啊，比我戒腊高的我要称他为大姐，比我戒腊低的叫大妹，是这样。但是比丘尼称呼我们男众，不可以叫大哥，因为戒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称呼女众，是称呼如果年纪比我大的我要称她为大姐或者是大妹啊，还是小妹我不知道，总之就是姐妹就对了。那也许大家说为什么要这样称呼，也许我听过一个法师解释，就是也许就是我们出了家，虽然是离家，但是他也是当成是一个修行的这种道友兄弟姐妹这样啊。那他不是一种懒惰的代表啦哈。所以这个持地比丘有姐妹比丘尼，有可能有两种解释，有可能都可以啊。叫密多罗啊，这个比丘尼叫密多罗。他住在王舍城啊，这比丘尼僧团中。那有一天呢，这个密多罗比丘尼啊就来找这个持地比丘。那礼座之后呢，这个持地比丘啊就不看他，不跟他讲话。所以这个比丘尼呢就很难过啊，他说阿舍离就是师长，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我啊，也不跟我讲话呢，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冷淡呢？那持地比丘就说，那个陀飘比丘啊给我很多次这个粗糙的饮食啊吃，让我很生气啊，让我很生气，汝父弃我，你现在还嫌弃我，感觉上这句话是有点先告状嘛，对不对？是他自己不理人家，他还说这个比丘尼你嫌弃我这样啊。那比丘尼就说，那怎么说呢，当如何，就是那怎么说啊？持地比丘就把话讲开了，他说啊，你要跟我演一出戏，你到佛陀的那个地方，你去跟佛陀说，这个陀飘比丘啊非法不累，这个累，在汉语大字典也有善的意思，善恶那个善，就是他是一个非法的不善的比丘，他跟我呢做过这些男女的非犯行，犯了这个波罗夷罪，就是断头罪根本罪啊。然后呢，我这个持地比丘啊，我就在旁边呢，我要做一个证人啊。如是比丘，我啊，如昧所说，就是我是见证人。所以他教这个比丘尼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呢，要演一出戏来对付这个陀飘比丘。你看《杂阿含经》呢，有这样的故事啊。现在不是在演电影哦，但是你看古代就有出现这样的情节，我觉得这不可思议哈。然后这个比丘尼啊就跟这个持地比丘说，阿舍利老师啊，我怎么可以对一个修清净心的比丘呢用这个这个犯戒波罗夷罪来毁谤他呢？ 啊，无中生有呢？那此地比丘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跟你断绝来往。那这时候比丘尼啊，这比丘尼呢，就自己就沉默了，不敢讲话。然后他就做这样的思维说：“好吧，阿舍离，那欲临我耳，当从其教。”啊，你看这个比丘尼好像不是很好哈、哦，他就说：“啊，老师，好吧。”那就随你的意愿吧，我们一起演戏。那此地比丘呢，就跟他说：“你先去佛陀的地方，啊，不是，汝且带我先至世尊所，你先让我先去佛陀那里，然后你再随后来。”还教他呢，你看。这时候呢，此地比丘呢就前往佛陀的地方，那。这个密多罗比丘尼呢就随后而到，那比丘尼呢就向佛陀说啊，世尊，一和而不累不善不累，就是有一位比丘啊，啊就是不善不累，就陀标比丘跟我啊有做这个非犯行犯波罗夷罪犯断头罪，那这个时候呢此地比丘啊就在那里做证人呢、啊？他说：“哎，如这个比丘尼所说的，我可以做证人。”这时候呢，这个陀标比丘在大众里面坐着啊，在大众里面坐着。那佛陀呢，就直接问他说：“陀标比丘，你有听到这个话吗？”啊，陀标比丘说：“有，我有听到。”那你认为如何呢？那陀标比丘就跟佛陀说：“如世尊所知，如善士所知。”善事跟世尊是一样的嘛，就是如佛陀你所知道的，但是你看佛陀怎么说啊？佛陀跟陀标比丘说：“汝言如世尊所知，今非事实。”你不能够用这个佛陀有他心智啊，有他心通这一个方式来解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告状的人就在面前，所以你用这个方法现在不是恰当的方法。汝今意念当言意念，你现在意想回想看看有没有做过、啊、如果不能意念，你就说没有这件事。那陀标比丘就当众说：“我不知意念，就是我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这个事。”这时候呢，罗侯罗啊就在佛陀的后面呢帮佛陀善良啊，他就跟佛陀说：“世尊，不善不累是比丘尼言、啊、他说这个陀标比丘啊不善不累已经有比丘尼说了啊，尊者陀标啊跟我行非犯行，而且还有一个持地比丘做证人，他还在那里狡辩啊，就是罗侯罗好像觉得说陀标比丘有问题啊，人家已经这样有那个叫什么、啊、有证人，还有呢还有告状的人，还有证人啊，那你怎么可以否定呢啊？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啊，648，佛陀就跟罗侯罗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密多罗比丘来跟我告状说，世尊不善不累罗侯罗跟我做过非犯行犯波罗夷罪，那此地比丘说：是的，我可以做证人。那你觉得这样说对吗？那罗侯罗就跟佛陀说：世尊，我若意念，我如果能够回想得起来，我会如实的说；如果不能回想起来，就是我没有做过这个事。那佛陀就跟罗侯罗说啊：你都可以这样说了，那陀标比丘是清净比丘啊，他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哎，这个好像那个写那个戏剧一样的哈、哦，环环相扣应该。好，下一段哦，他说佛陀呢就跟比丘说啊，陀标比丘啊，于陀标比丘当意念啊，陀标比丘如果当意念，密多罗比丘尼当以自言灭。此地比丘当即善科见教戒 汝云何见？何处见？汝何因往见？就是说，如果陀标比丘他可以意念的话，他会说，他会诚恳的说，他有意念，有回想自己有做过这个事。但是我们要怎么裁决？我们先要处理，就是这个密多罗比丘尼啊，当以自言灭，就是如果说这个密多罗比丘尼所说的话呢不能成立的话，那这个持地比丘啊，比丘僧啊，当即善科见教戒，那就要对这个持地比丘啊有做这种啊严格的教训啊，那要问他说你是在哪里见，你是怎么见啊，你的地点在哪里啊，你是怎么能够在现场的啊，你有在现场吗？那佛陀这样教了大众之后呢，佛陀就进去房间，然后其他的比丘呢啊，就诸比丘与陀罗标比丘意念，诸比丘与陀飘比丘意念，比丘尼于自言灭，持地比丘然后即善劝见啊，你在哪里见啊，在何处见，为什么你有在现场？那这样说之后呢，这个持地比丘就说啊，这个陀标比丘啊，陀飘比丘没有做非犯行，也没有犯波罗夷，就是用大众的力量来责问这个持地比丘啊。那持地比丘就承认了，他说其实陀飘比丘并没有犯戒，那是因为呢他给我三次粗糙的饮食，让我吃得很痛苦，所以呢我就记恨在心啊，我对于陀飘比丘啊贪嗔痴怖哦，有这种烦恼心产生了，所以呢我就这样说。实际上陀标比丘是清净无罪的。诶，这时候呢佛陀就从佛陀坐禅坐到傍晚，坐到傍晚呢才回到大众的当中啊，诸比丘呢就把责问比丘尼跟持地比丘的经过呢告诉佛陀，那最后一行呢佛陀就告诉诸比丘说，云何愚痴？怎么有人愚痴到呢因为饮食的问题而犯这个妄语罪呢啊，所以佛陀就说了最后这个偈颂啊，说了最后这个偈颂，若能舍一法知而故妄语，不计于后世无恶而不为啊。那我们应该要舍弃的本来是妄语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却啊，却有人呢、啊，却有一个比丘，却明知故犯，还去打妄语，那不会去想到后果，不想到来世的恶报，那他就会无恶而不为。那其实呢，修行人啊，应该临吃啊，临食热铁丸，就是临可吃这些被烧红的这个铁丸子啊，好像热炭一样。不以犯境界而食身性失，就是不要因为不以这个犯戒啊而吃性失，而受用性失啊。那这一句这个偈颂呢，我有给大家比对那个比依杂含哈，比依杂含，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54页，有没有？54页哈，中间杂含1075经有没有？若能舍一法知而故妄语啊，你看别一杂含经刚好是倒过来的，你看到他说若成就一切所谓虚妄语，他刚好倒过来哦。成就一切就是为了要成就一切功德，可能是吧哈，还是说？ 他为了要成就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去打妄语。若成就一切所谓虚妄语，则为弃后世无恶而不照啊。可能是他为了要成就一切吧，所以呢他就去打妄语。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妄语就是对我们未来呀、生在恶趣呢是有很严重的这种恶业的啊。所以呢他后面就相同了，他说宁可我们吃这个热铁丸也不要用这个犯戒的破戒的身来受用信施，这样可以吗？所以别一杂含跟杂含的翻译差很多哈、差很多。好，那我们这个陀飘比丘经呢就是讲到这边了。好了，今天到这里好了啊。我们下一次就从1076经开始啊。所以如果按照刚刚这部经1075经来看的话，这个陀飘比丘啊，这是一种故事情节来看的话，其实在我们僧团啊也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些善知识的引导，即使出家也是会造很多很多不好的业力啊。好，那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
证菩提度有情。